刚刚来，谢安新师兄9点钟接到我，我一上车，他就问我说：“我们这一趟走忠孝东路，拐八德路，上市民大道。”他正要往下说之前，我就说：“您开车，您是专家，我听你的。”那因为他也在我礼拜天佛学进修班的课上啊，一起学习瑜伽师地论的，所以当然尊敬我会是当老师这样看啊，很客气的问我这个事儿。不过他大概不晓得他讲这段话在我心中是什么反应，因为深坑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过大概离上次来这儿已经有恐怕有一年了时间。上次来就是最近的这一次来，还是其实我几次来除了搭基金会的小巴士来这边参加共修的活动之外，大概都是简老师的车子啊，搭他的便车一块上来。上次最后一次来这边也是搭他的车子，那次他是特别带我去我们这个入口的那个地方，叫做华藏坛林啊，特别跟我介绍，这里是他专门安置比丘清净修行的地方，用意如何，我想你们自己想。那每次他带我来的路啊，都是从基金会出来，然后转济南路，然后就一直到建国南美路桥下面平面道路，然后就一直转辛亥路上北二高的交流道，然后一直到这里来。所以对我来讲，他讲的那条路啊，完全不是我知识范围之内，我也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那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作何反应啊？既然有一个人那么客气的问你说到深坑去应该正往这样走，而这条路又不是你熟的，你会怎么回答啊？不要，金老师每次带我都是走辛亥路右转，走建国南勉路，对不对？讲一番话，那这番话可能他也熟，可能他不熟，可能对他来讲，来深坑最好的一条路就是走市民大道转环东，一路都没有红灯，啊，他说这两段路除了入口八德路那个地方会有点塞之外，其他都不会啊。我想他是专业的。所以我就怎么转我的念头呢？我就说，既然他是自己发心，也可能受邀请，那他也很清楚知道深坑在哪地方，我应该放心的让他开着车子带我来，我何必多这个想法呢？何况我待会来我还要讲课，我要怎么开场，我要想一点自己的材料，所以我当然就非常尊重说您做决定吧。然后他就很有一点我不晓得是什么心情的情况底下说，上了车就听司机的咯。当然在课堂上你们就没有麦克风，所以就只有听我的咯。那这样子的心态老实讲就是一个安心立命的状态，对不对？那么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介绍唯识学的三个很重要的心理状态，我们叫做唯识学的所知三相。所知其实就是唯识学称我们今天的生命境界的代名词。唯识把生命境界不当作境界这个名词来看待，而用所知识来看待，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子的情况，它都离不开带着我们的六根，对不对？对着这些境界起了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的分别。所以唯识学把我们的生命境界讲成所知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就是说，今天我会把我的遭遇看成这样子，其实就来自于什么？我用我的经验背景，我用我的知识，我用我的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的成见， 我带着我很多自己的情感，可能我的喜好，来认识这个世界，来评价我的遭遇。所以唯识学一个非常重要修行以及起观的下手处啊，就是这一切只是我的所知。那么认识它是我的所知有何必要性？它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我们的遭遇只是我主观的境界，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事实。我想学一点简单的世间法，有科学精神的人大概都会接受这句话。所以佛法说他所讲的真理啊，世间智者也都应该同意。所以佛法不离开世间大家都同意的道理，但是佛法并不止于说跟世间道理相称的理论，因为它的重点不只是要描述跟解释这个世界，它也不是要安慰我们的心说啊，我们就任怨任劳吧，对不对？无怨无悔吧，给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如果佛法只是给我们一些借口，我想对我们人生没有太大的益处。所以应该要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儿。我想这也就是我今天来被邀请说要来跟各位做一些新的报告，题目定为唯识浅谈。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园长坐在那儿，他就打了好几次电话，就跟我敲定这个时间这个讲题。然后大概在半个多月前吧，他的女儿赵姨啊，也就他特别跟我讲，叫我把讲纲交给他。那个时候脑袋瓜还是空的，因为根本还没有把这场演讲当做一回事儿，说我打算讲什么。那既然浅谈，我也不晓得什么叫浅。我想我的智慧最浅，我的心得最浅，那报告我学唯识的心得应该可以吧。那我就想说总要一点材料吧，所以就想了半天，然后翻了很多的唯识的论，找不到什么太好的材料，可是心中却浮起了《金刚经》的四句偈。所以刚才上课前，我们的执行长还在问我说，你讲唯识浅谈，你讲心经啊？我说不是，我讲《金刚经》的四句偈。既然要介绍唯识浅谈，怎么会用《金刚经》的四句偈呢？为什么不用唯识经论的法句？其实也有引用，对不对？我引用唯识论点的法句是用来解释《金刚经》的四句偈。所以看完我写的这个讲纲，各位学长，你们会认为我是讲唯识吗？啊？那什么叫唯识？那为什么我的主要的四句偈是《金刚经》来的？那难道《金刚经》就是唯识的材料吗？是吗？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也可以怀疑，到底我为什么这么问？刚才我讲过了，唯识把我们的生命遭遇都讲成所知识，意思就是说，凡我所知的境界都是唯识所现，意思就是说都带着我的主观，带着我的经验，带着我的知识，带着我的成见，带着我的爱好去认识它。只要这些东西是我认识来的，它就是我的主观经验，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我们学过唯识，至少你学佛吧，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说我们这部金刚经是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经典，你应该这样认定吗？不会的，它就是佛陀所讲的一部经，对不对？经过他的弟子们结集辗转传来，经过很多语版的翻译，这就是我们观缘起的过程。所以今天懂一点点佛法概念的人都知道，你不要用我们所称的名称然后马上带起我对他一堆的联想跟成见，然后去贴很多的标签。我们在平常跟人跟人沟通都不应该常常贴标签了，何况学佛的人呢？那唯识学只是给我们这种修养、这种习惯、这种智慧一个理论。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随便的依着我们对任何事情的标签马上就起很多的成见跟联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所遭遇的境界只是我们的主观经验，并不是客观的事实。哪怕你是那么熟悉《金刚经》，你不应该立刻就认定《金刚经》只是属于般若系的经典，因为你翻遍大正藏，对于《金刚经》这部注解可以说是 注解相当多的哦，大概跟楞严经不相上下。有人说他五百书抄，我讲恐怕有过之无不及啦。可是翻开大正藏里面对于金刚经的注解的啊，这些大德们按照他的宗派传承稍微分类一下，我可以这么说，大概有唯识背景用来注解金刚经的人呢、啊、比例是最高的，比例是最高的。哪怕你不是唯识传承的人，你去注解金刚经或者是注解一切的经论呢、啊、大概也都不得不要用到属于唯识理论的一些字眼跟法相名词。那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理解这部经，哪怕是其中的依事俱记，都离不开你熟悉的理论、熟悉的见解、我们个人的经验、你带来的背景知识。唯识学一开始入门就告诉你，你要认识唯识学告诉我们的真理实相，首先必须从这里下手，先承认我们的一切的遭遇都只是我们主观的认识，它不等于就是客观的事实。所以当你起心动念，当你脑海中冒出任何的念头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个警觉，它是我准备要下的标签，这个标签也不是无缘无故会有的，它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有了念头，一开始反观自省，一念回心的时候呢，你立刻就要警觉，它是我主观的认识。所谓我底下要讲的，底下的所有事情都离不开我对它主观的认识。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它这么解释，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它如此认知，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它有这样的情绪。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从我这种个人独特的经验背景来谦虚的对待，不要跟别人起争论。我想你不用有太深的正量，你入了唯识门，你就必须要先从这里下手，常做如是观。今天不到两个小时的，在中间下课吗？OK， 因为我基金会的课大概一连贯都是两个小时的，不像各位学校都是五十分钟下课哈，你们就耐一下性子，打开话匣子就这样拉拉拉下去。那么我刚才说谈到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一学唯识乃至于学佛，不要说你有多少正量，不管你读过多少部经典，都不要忘了，你今天对任何事情的理解都离不开你现在仅有的知识，你现在意念了起来的经验，还带着很多自己的偏好。只要你警觉到这个部分，你起心动念乃至于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调整你的态度。回来我们来看看刚才过程，我跟谢安心师兄一路载我来的过程的一开始的对话。如果一开始我就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说你一定要走我以前习惯走的路，那么他也会有烦恼，我可能会因此而会有烦恼。可是我如果赶快把这个烦恼调伏下来，立刻就顺着他走，对不对？一开始他连续在转军八路的过程当中连停了三次好长的红灯，对不对？我已经姑且对你让步了，你还让我等那么久的时间，就开始更烦了，对不对？好，当他好不容易就上了四明高架道，一路通畅，没有堵车。哎，刚才那样的起烦恼的心到哪去了？立刻就烟消云散，就马上感觉到，这比起以前我去深坑的路还要容易走啊，对不对？所以刚才的烦恼，难道就是我现在升起这条路这么棒这么好，以后如果我自己开车，或者是以后如果有金老师再载我走，我应该叫他再走这条路，你会有这个想法，对不对？那么假设了、下一回我们把时光稍微往前移一下，下一回金老师又约我要来这边，我就马上开口说，我认识一条新路，我带你走那个新路好不好？问题是开车的是他，你要不要做这样主张呢？ 这就是每一个经验，每一个经验，一时一处的经验，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独一无二的学习。它可以对你之前有了重新的解释，它可能对于之后你可能会有的决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你作为或者是不作为，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是不会改变的事情，就是你在每一个当下的学习。学习什么？佛法并不是要学习获得什么，而是要学习每一个当下对于境界的回应要不起烦恼。有人说佛法要学什么？你们的课题是什么？学习当个什么？快乐自在的老师。老师是各位的角色，是各位的工作，对不对？佛法能给我们的跟一般世间法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是，世间法总是要谈效率吧，对不对？你要达到什么目标嘛，有哪种方法可以做嘛，每个方法都有它的专业嘛。那佛法的不共之处在哪里？就是要去找到你扮演什么角色，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只是在追求知识，不只是在完成一种技术的完美，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伴着我们的心情是快乐自在。但是快乐怎么定义？自在又怎么说明？快乐对佛法来讲，就是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情不生烦恼，陪伴着我共同做事的人，我不触恼他们，对不对？我仅只要做到我不生烦恼，我在这个境界当中，我们就称为解脱，不被捆绑，不被成见捆绑，不被情执捆绑，不被你学习过程当中的不顺利捆绑，不被你的八风吹动而产生你世间各种的情绪捆绑，自己不被任何的遭遇所带来的任何的受、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念头捆绑，是我们今天定义快乐的理由。可是我也不能因为我要得这样快乐而做了什么事让别人生烦恼，所以我要进一步去追求，在我能够不被境界捆绑的前提底下，我怎么样能够不去触恼别人，不变成别人升起烦恼的增上缘，就是一种升起烦恼的条件。努力在这个地方做努力的，其实才能够真正的自在。自在并不是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你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定义自在，可是佛法认为这种自在是不太负责任。那么做到这种快乐跟自在是佛法非常独特的主张跟定义，可是你要去做到它，你可以用两种不一样的方法。你可以霸王硬上弓，心打横的，我一定要这么干，对不对？当你不管境界为何，一股脑的只想做到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难免自己会生烦恼，难免也会触恼别人，而自己最后导致不自在的结果。所以唯识学只是给你不生烦恼也不触恼众生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让你常做如是观，调伏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端正我们的念头，让你长久因为这样子训练自己，所以当你碰到境界的时候，自然就做到与境界解脱，与他人不触恼，轻松的做一个快乐自在任何一个工作生活上的角色。唯识学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重点不在于它里面的名相，重点不在于它后面所要说的理论，重点不在于它所讨论的生命以及宇宙的真实是如何。当你顺着它这样去解释这个世界，说明我们的遭遇的过程当中，你于中要得到是一种体会，这种体会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对境处事待人的态度，我想你就应该得到佛法的好处了。而至于里面的法相知识，可以当作一个教别人的方便，透过这种教学也可以帮助别人获得你的体会。所以所有的教导只是让别人获得你能够在一切境界快乐自在体会的方便，它不是我们要去钻研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识很难学，我说过可能是你是带着不同的期待来学这个东西，所以它就很难。 当你要去搞通唯识学里面那么多的法相名词的时候，你一定难学，因为你会感觉生命就够复杂了。唯识学把生命解释得更复杂，我学这么多的复杂的概念干什么？我来这边是要学快乐自在的，就搞了这么多的法相知识，我也不晓得为何而学。所以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跟各位解释唯识浅谈，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用一种解释生命境界的方法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探讨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也想想看，唯识学有什么足以让我跟各位介绍的观念呢？我想如果我要不得不说的，大概就是底下唯识学所谈到的三种心理状态。我还是用刚才谢安新师兄一路带我来的过程，我一上车还没有绑好安全带，他立刻就跟我解释他打算要怎么样开这趟路。听到我耳朵里面去的是一段我根本不熟悉也没有走过的路的路名跟走法，还有它的次第，我完全不熟悉，对不对？当你听到一堆的名词，你立刻就在心里面产生一种比较，这个我熟，这个我不熟，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对不对？这个应该比较好，这样可能不太好。这种心理状态，各位请写下来，它就是唯识学告诉我们的第一种心理状态，叫做骗计所执相。骗的意思就是双人旁，古字哈，古字是双人旁啊，周片的片，双人旁的那个片。那么现在的字呢，就是错字边啊，错字边，周片的片啊，片满啊，片满法界性的那个片。片计，计就是计算的计，所就是所以的所，执就是执着的执，照相的相，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相的定义呢，就是我们今天眼一见色而未闻声，立刻在心里面生出你自己对他的理解，那个理解就叫做片计所执相。而这个理解一定带着比较，一定带着你今天跟你过去经验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有我爱，我有不爱，我喜欢，我不喜欢，是好，是不好，这样的评价。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去了解，哎，这位带我来的师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心？我应该要信任他对来这里的路非常的熟。你应该要去看到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建议跟说明，他背后的那种恭敬、那种礼貌、那种谦虚，以及他背后的专业。如果你注意到他讲这段话背后是他对我的一种客气，他对我的一种尊重，他对这条路的熟悉，如果你看到这个过程的话呢，唯识学称它为依他起相。他凭借着一些他的经验、条件、背景，以及对我的态度，跟我愿意保持的一种关系，于是他很礼貌的做如是说。当你领略到这个态度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样呢？放下你本来要讲，你过去熟悉来这趟路的坚持，对不对？转而采取愿意相信他的专业，安心就只是想等一下我来这边怎么讲课的内容。这种安心立命的状态，唯识学称它为圆成实相，圆满的圆，成就的成，实在的实。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了，不是书本上的定义。我用书本上的定义给各位再解释一遍，何谓片计所执性、所执相？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有缘才会升起的，不管你今天的见闻觉知，或者别人的一句话，任何你的遭遇， 其实背后都有它为什么会发生的理由，对不对？可是我们当我们心念跟这个境界一触动的时候，升起的那个想法都不是看到这些升起的条件，都是你已经对这个升起条件的结果马上做一个认定，是吗？唯识学说，渔夫啊，不了于是妄执为我，妄执为法，欲识空花性相都无明记所知，抄不下来无所谓，不用抄。意思就是说，当你一看到你的根对境，你马上起一种认定，而你没有看到它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条件，立刻就对它的这种你的认定马上起了评价，马上起了判断，马上起了爱非爱的感受跟想法，以及升起你要怎么回应的念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走在唯识学所谓的遍计所执相的心路历程，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你立刻就依着你的认识，而你又不知道它是你主观的认识，立刻就对它做评价，立刻就采取一种回应的态度。这种心地状态，唯识学称它为遍计所执相。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象的人，他不了解大象原来长得那个样子，他又是瞎子，人家带他去摸象，一摸到象牙，哦，原来大象就是冰冰冷冷硬硬的这么长尖尖的东西呀，是吗？是它的一部分，可是整体大象不就是那个样子？可是当你用摸到的象牙认识它的时候，你就以为全部的大象就只是那个样子，你认识的那个样子只是你今天摸到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它全部的特质，对吗？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主观以及我们所处的那一部分而已，我们就以为它是全部我所认识那个对象的特质，你就误会它了，对不对？你就立刻以我的自以为是去回应它了嘛。这种心地状态我们称为遍计所执相。这种心态的背后就是我执，就是法执。你说你见到什么？唯识学说，我只见到了我的法执以及我的法执，我只见到我的我执跟我的法执，我根本没有见到实相。可是我们今天连它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都不知道，立刻就认为那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嘛，眼见为凭，耳听是事实，怎么会不对呢？当你咬住这个事实就是你所认定那个样子的时候，那种心态我们就称之为遍计所执相执。你对于你所认定的这个结果这个现象起了我执跟法执，而你又不知道那是你的执，你就以为那个就是你所认识的相。当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你却以为你都知道的时候，那个心态称为遍计所执相。这样定义还可以理解吗？可能在座有很多老参了啊，你们就姑且容我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对他的体会了。我当然讲我的体会，才叫唯识浅谈嘛。可是我如果进一步，愿意去相信，现在新师兄这个人，他该去人生那么多年，对不对？他哪个地方不比我熟啊？台北的路，我熟悉的也就是我家一公里方圆之内的地理位置，我每次熟悉每天出入的就是那条巷子，泰顺街、同安街、杭州南路、仁爱路，就这个气口一样，对不对？我的法界就这么大，比他来讲听才力多了，我何必跟他争路该怎么走？我开始起了对他专业一种信任，对不对？我就开始相信他这样的专业经验背景会选择走这条路一定会比我更正确，是吗？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内容，因为他所讲的对我来讲是不熟悉的一条路，我不必去听他的声音，可是我因着他的声音所讲的那个路名，我去想到他是一个比我更专业 开车那么久的一个专家，对不对？所以我不是对他的话语在我的认识境界去回应他，我是依着他的话语升起我对他的一种肯定，一种理解，我信任我所理解背后他的专业。我也相信他在我的课上这么久的时间，对我应该有个尊重，不会带我去拉拉手，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他义工也不赚钱，花这个心走这条路干什么，对不对？他开计程车可是要赚钱的，他抛下不赚钱的这个可以赚钱的时间，他不必要浪费我的时间嘛。我就体会到他的动机应该这个基础底下，所以我也就相信他。你只要能够看得起一个人从这些角度，于是会采用这种说法来告诉我，我就根本不会对他的话语的内容起任何的回应，我只管相信，对不对？当你知道他不过就是这么多理由，很客气的为我解释他要怎么走，让我放心，我听到他的话了，我对于他所说话的内容不起任何的偏激之，我对于他为什么是说话的态度，我起了一种安心立命的态度。当我的心这样调整过之后，我那个心态就叫做圆成实相，对不对？我听懂他要告诉我的话，可是我不做任何的回应，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依他起他的专业，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放心了，因为我不需要有主控权，对不对？我把这个责任就放心的交给他，因为他的车子叫做谢安心，我只管谢谢他，他会安心让我上路，是吗？你的生命状态在这个处境底下就叫做圆成实相，这种态度自己不生烦恼，你也不必跟他对抗，对不对？彼此相安无事的一路就到这里来了。当然呢，你们可能要安心立命，不需要解释这么一段理论，唯识学只是给你一段这样子解释生命遭遇的理论，让你理性上跟感性上完全同意你应该随时随地处在这种状态底下才对，对不对？所以越去常常做如是观，做什么观？做唯识这种所知三相的这种心态的练习，经常调整，认识到偏激之，转成依他起的看见，信任这件事情，把自己摆在圆成实相的心地状态底下，两相安嘛，自己没有烦恼嘛，也不触恼一切的境界跟遭遇嘛，对不对？就在这种不生我执法执的过程当中，一切事情就成办了，对不对？纵使中间有一些遭遇跟困难障碍，总是排除掉的嘛。以最终究的圆满来讲，它一定成就的。我只要安心立命，活在当下，努力的学习这个遭遇带给我来新鲜的经验，对不对？活脱脱的，很快乐，很自在。你拿这种态度，我来这边做一次场新的报告，你们回到你们的工作场合做你们的老师的角色，回到家里或者是在各种岗位上各自干个人的活，对不对？佛法只是告诉你，他没有教给你个人世间的专业，他告诉你去做任何的角色，只管用这样子感恩感谢一路走去，只管安心就好。这种态度才是一种谢安心的态度，是吧？我用他的名字做了这么一张文章而已。所以一开场就跟各位先解释，整个唯识，如果你要谈到核心不共的理论，我大概挑一挑了，就是这所知三相，对不对？你的感官境界所触对到的名言，不管眼见色耳闻声，你心里面起的这各种想法，那个叫做什么？偏激所知相。你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你为什么会如此看见，背后的理由跟因缘条件，对不对？你选择怎么样回应，以及怎么样处在那个条件底下，那个你的理解叫做依他起相。你就只管采取这个理解过程当中，自己不生烦恼，解脱自在，而不触恼他人的生命态度，这种状态我们称它为 原成实相。这就是底下我要跟各位讲的《金刚经》这四句偈，我采用的唯识的偈子啊，他要所讲的理论，其实不超过这三件事情。你只管认识我们的心态，绝对不超过这三类。你只管在三类当中清清楚楚的觉知，你的心就游动在这三种状态底下。怎么能够去警觉偏离所知相的升起，去老老实实去认识它的依他起，然后把你的心学习摆在原成实的状态底下，顺着依他起的变化而善用片剂值。我再说一遍，我对于唯识学给我的体会是这样：起心动念，你就应该警觉到它是我的片剂所值，只是我的主观经验所认识的生命境界。马上转你的心去瞧瞧，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来处？我的心念怎么来？他为什么这样子讲？然后呢，对这样依他起的条件起一个清净心的回应，把心摆在一个原诚实的状态底下，自己不生烦恼，也不触恼众生，对不对？一路这样的走来，用这样的过程当中善用啊，随着依他起的条件变化而变化，然后呢学习善用你的片剂值。整个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对于唯识学所知三相理由的学习。好，回来我就要请各位来看看我写在《唯识浅谈讲纲》里面的四句偈。这四句偈呢，是《金刚经》里面可以说是它的结论。它教导我们怎么样用金刚般若的智慧来看待我们的生命遭遇。他这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首先呢，来解释有为法。有为法对于佛法的人来讲，它就是五蕴。一切有为法就是说，一切我们的生命遭遇其实都是五蕴不同的显现，不同的组合而已。五蕴是什么呢？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世运。先解释运，运就是积聚的意思。在哪里积聚？在我见上积聚，积聚成我见。你就是拿这五套理由把它积聚成我见。于中有因然不因然，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的种种的见解，这种在佛法里面称为我所。提到这个东西，我又不得不要提到简老师的名语。他说他的建筑界的一个朋友，他说听你讲楞伽经，怎么经常听到你要握握手干什么？他说什么叫握握手？就是握握手啊。他想了半天，用那个谐音来听听看。哦，你讲的大概是我所啊，我就是我见。那离了我见之后呢，你所认识的境界就是我所见啊。那我说其实握握手也对嘛，对不对？你用你的六根触对你的六尘，不就是跟这个六尘攀缘吗？我们跟人之之间的交往，不就是握握手开始的吗？一握手人际关系就开始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开始什么？开始积聚你对他的看法。这个看法积久了之后呢，你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对不对？所以五蕴其实就是你积累生命经验的来处。所以我们的生命经验它的来处，佛法说它就是五蕴的积聚相。你怎么去积聚这些经验呢？通过五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今天内根生外气界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当然不只是物理了，包括生物啊、化学啊、植物啊、动物啊，一切你以为的真实啊，佛法称为地水火风这个本质所构成的法界性，通通就是叫色。而你对这个色会有了你自己的认识。可是我们稍微挑战一下，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色？我们的生命的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各位，你今天用你的眼睛，你会很相信你眼睛所见到的。可是如果你用你家里的电视来看， 电视里面的荧幕，其实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佛法说，你只看到青黄赤白的色块，对不对？可是你会只是理解成它只是青黄色白的青黄色白的色块吗？不会，你会里面看到有人，看到有他的处在的空间，看到里面发生了很多事儿，对不对？里面有种种的爱恨情仇，是吗？我高中就曾经问我高中的物理老师说，我的电话拿起来，明明只是听到那个电话听筒里面铁盒子因为磁铁的磁性改变撞击出来的声音嘛，我怎么会在电话筒里面听到对方会跟我讲我爱你我恨你以及他所表达的各种意思呢？明明应该就是那种磁铁改变磁极撞击的声音才对嘛，照理说就应该是这种嘛，各种物理特质的频率而已，我为什么会对他有情绪呢？我对他为什么会有种种的理解呢？我的物理学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一题点考不会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给我解答。我在这边到了佛法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啊有一种很特别的作用，我们就会把这种物理跟化学特质转变成我们的自以为是，对不对？所以唯识学说色其实只是缘青黄赤白，可是我把它会把它转变成什么？恩怨情仇。所以色蕴其实就是青黄赤白被我们怎么样转变成恩爱情仇的过程，对不对？怎么转变它呢？依着我们接下来两个运，受运跟想运。受运就是我们今天身体的感官以及心里面对它的一种感受，对不对？可能是苦受，可能是乐受，可能是无所谓，以及我连带着而来对它很多的联想。所以有人问境界法师说，念阿弥陀佛会往生西方极乐的世界吗？他老人家的答案说，不一定的。接着他马上回答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联想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很幸福的联想，如果你没有通身靠倒的一种清净的信心，那么你念这句话老实讲只是生福德而没有功德。而至于你会不会随着这个本愿依着这个音声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可能不决定。可是你只要一念起这个阿弥陀佛的音声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一种满满的幸福感，然后通身靠倒，对不对？完全的信托，完全的信托。那么你可能这样一念会去，这就是我们的想。所以你今天对你的境界起什么感受，生什么样的想法，就决定你底下的行运。行运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念头，你会想这么做，你会想那么做，你会想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行运。而你当你对这个境界一旦起了你的认定以后，你的感受、你的联想以及你对它的念头立刻发生。如果你放任着这样的过程，那么它就会积聚成你的我见。我见有了之后呢，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的我所，你的生命遭遇、你的回忆、你的各种成见、你的各种偏好，它就会把它深深的埋藏在以及改变你未来六世所起的对境的一种习气。所以它就接着改变了你的世运的内容，而世运内容改变会创造你未来对付你未来境界的一种回应的习气，这种习气就会往内变成你多生多劫绑住在我们三界里面轮回的原因。唯识学是这样解释我们的五蕴，而五蕴所创造出来的生命遭遇就叫做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这样变现，就是这样变现。所以底下我引用的唯识的偈子他怎么说，他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事所变此能变为三。首先解释这个三，这三是哪三个呢？首先他说 易熟能变啊，易就是变易啊，易行啊 ，et 那个易行，熟就是成熟。为什么叫易熟？因为佛法谈三世因果，过去多生多劫我造了很多的业因，对不对？这一生我拖着廖氏家族的父基母血的缘，然后呢，这样子和合依托，经过了五十多年世代的长养，变化到我现在的样子。所以我现在的样子呈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我这么久以来因缘果变化的易熟相。这就是第一种能变，叫做易熟能变。我们无量劫来的因缘果，就在我们今天碰面的这个当下，你对我这么认识的这个相，其实不是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是一直不断的转变，到今天我们有缘在此共聚一处，你用你的经验，用你的根，认识到我的相如此，形成你今天对我这两个小时演讲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可能创造你的新的生命经验，你们呢也对我造成了相当一定的影响，我们在此所造的业又变成我未来易熟的因缘，我们跟所有的我们的遭遇都这样子交汇而过，不断的彼此创造易熟的因缘，等待未来升起现行。所以第一种能变，唯识学称它为易熟能变。第二种能变，唯识学把它称为叫思量能变。老实讲，你我各自的遭遇其实都是这样的过程，没有什么差别嘛。我说不然，唯识学说因此而会有差别的真正的元凶是谁，就是这个思量能变。因为呢，我们横着思量于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分别这个是我，那个是非我，这个是我所爱，那个不是我所爱。因为你立了一个我，所以在我所有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分别爱恨情仇。于中你为什么会起一切分别的来处是什么？就是这第二种思量能变。思量能变的根本是什么？我跟非我的思量，我跟非我的计较。你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根深蒂固，以及随着你后天的知识带来的分别，这个分别会让你对这个色的境界会有如是的受、如是的想、如是的心念改变，它不断的修正你四蕴的内容，引导你对于未来的境界有一种习惯性。在你这一期报身进了以后呢，你又用了这个习气去取下一期的报身，它的结果就是这样来。那种背后的推动的力量，就是你一直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过程就是因缘果的变化，它横不住，没有一个固定的必然。可是你这种计较我跟非我的思维习惯，就让你创造很多不同于别人的遭遇，这个遭遇带来你一连串的受想行识，因此我们一直不断连锁下去的遭遇就不同。这是第二种能变，叫做思量能变。还有一种更了不起的能变，叫做了别能变，就是我们的前六识，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全身皮肤、身识，以及伴随着而来的第六意识，这六识都有一种非常强盛的作用，就是了别我们的感官知觉的生命境界，对不对？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大脑的作用会给他安立种种的成见，安立很多经验跟自己知识背景的片剂所之相，都由他而来，这种叫做分别能变。所以唯识因呢，因为这三种能变，说我们的生命境界其实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实相，我们自己所以为的生命遭遇，其实就是透过这三种能变变化出来的心相而已。何为心相？主观的经验。所以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主观经验，但是却以为它是客观。 所以韦士学告诉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的见解，我们所升起的一切境界当中的感受、想法、念头，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一切是为事所缘、为事所变的结果，而产生了一种我执跟法执。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用清净心去看到你的依他起相的话，你无法调整你的心态，处在一种自己解脱自在、不生烦恼以及不触恼众生的圆成实相的话，那么我们都是标准凡夫，继续照着流转的业，而在业果相续底下，你就根本不可能快乐，也不会得自在。所以因此之故，不要太快的依着你的受想行去跟别人起争论的理由，对不对？努力的往心里面去做功夫。所以回过头来，既然这一切的五蕴遭遇都是这三种能变自心所变现，请注意，所谓自心所变现的意思，并不是无中生有。很多人说为识所变的意思是化作也跟党，那我的老师、我的师父就是说，我讲这里有条龙，难道龙就会变现吗？我请你们回想你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可以想得起来，那是你的事所现、事所变，借着我的音声做缘，升起你的经验背景，是不是？这个就是事所缘，你缘着我的音声升起你今天的经验。我们的生命遭遇，唯识学说就是这样缘起的。你依着不是你今天要意念的东西，当作缘，当作一个条件，升起你今天四种子当中的一种概念法，对不对？你今天四种子的概念法，跟你依托别人的音声文字所升起来的经验，和和相应。我们生命遭遇只是这个和和相应的过程，不是客观的事实。你只要去懂得改变这个和和相应的过程，就叫做修行，而修行的目标就是快乐自在。但是快乐自在有佛法的定义，有唯识学止观教你的方法。所以他说，当你认识到这不过就是唯识所知三相的改变，有种种相转，转出了什么呢？转出了我执的种种相，转出了法执的种种相，知道这一切的生命遭遇、五蕴的积聚，都是来自于八识三种能变创造出来的我执种种相跟法执种种相。所以你要立刻看到我的我执在怎么升起，我的法执在怎么升起，而不要立刻就认定事实就是我所见的那个样子。不要那么轻易的把你的见闻觉知就当作客观的事实，你要立刻知道看见我的心是这样在生的。所以你们刚才那支香，建基法师教你们的禅坐、精行乃至于跑香，都是叫你用这种示威仪摄住你的狂乱心，往内看住你的觉受，这是在坐上修的训练。能够把这坐上修的训练放在一切时一切处，警觉你的心念生灭，不要那么快的往境界的认定上起各种的细论分别，这是佛法在唯识学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下手修行的入门。那么为什么说是假呢？假并不是没有，假就是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升起我们的念头，假就是假借，当然它也代表它不是真实的。不过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心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跟这么多的念头生生灭灭，都是依赖很多条件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你升起念头的条件呢？如果你随时随地看得见这些条件，佛法说这个就叫做假观。假观就是如实看见一切的生命境界是靠着这些条件，何况你所认识到的条件只是你今天已知的那个部分，还有很多你依赖它可是你不知不觉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活在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地心引力里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空气呢？如果你不是有气喘毛病的人，你不晓得空气对你来讲是这么自然的，对不对？ 当你一口气不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是这么依赖空气的。可是当你很自然的在受用空气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任何的感恩吗？不会。当你膝盖都没有问题的时候，肩关节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没有五十肩，你也没有痛风关节炎，你走得很自在的时候，你就说本来就是这样嘛。你有没有见到你所依赖生命的缘起？见不到的啦。你就把它这一切当作本来就是这样，一直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吗？所以我们一直活在偏离所执里面，承认吗？我们一直没有看见依他起，承认吗？暂时福报的现前，难道就等于是缘成实吗？你今天是用智慧去对待你的生命遭遇吗？并不然。